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哎，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小贝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朋友在美国上学啊？那个放的假可真多嘞。
美国上，哦对，美国的寒暑假都比较长。
不单是寒暑假，你看下礼拜这礼拜就开始春假了。
春假全世界都放啊。
看看他们的行事历，他们每个月他也都有假了。
每个月都有假。
对啊，他们还有一种假叫做 Bad Weather Day， 我第一次看简直把我笑死，说坏天假。
真的有这样子假期吗？
你不知道有 Bad Weather Day 啊？
我只知道有这个所谓他们老师的进修日，他们 in service 的时候呢，学生也放假。
Bad Weather Day 就是说万一天气不好的话呢，他用那一天来补。所以今年冬天好像休斯顿学区放了这个结冰假。那个结冰假呢，用的就是叫做 bad weather day， 坏天 day。
哦，就是说他每一个学期都有几天是预备给万一有坏天气。
那假如没有坏天气的话呢，那一天呢就省起来就放假。
没有坏天气那一天还省起来放假？你这个大概是私立学校。
没错，像今年这个结冰不是结得很厉害，对不对？
对。
所以公立学校那一天没上学，私立学校都上学。
啊，真的啊。
你为什么你以为他们这么用功啊？
嗯，
不是，他这样省起来他以后那个 bad weather day， 因为这个 bad weather day 坏天假都老早就讲好是哪一天的。
还讲好哪一天。
对
呀，
这样老师学生就可以预计那天要出去度假什么，就是留着省一点用。
好，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文史地理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可大了，你看这好多假你看不懂的，总统日可以放假，还一天叫做哥伦布节。但你晓不晓得现在炒得很热的一个什么题目你知道吗？
跟什么有关系？
跟哥伦布节有关系啊。
跟哥伦布节有关系。
这哥伦布节啊，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呢，说不定到了你女儿啊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变另外一个节了。
啊，同样一天他会换成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啊、不见得是同样一天啊、但是啊，你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哦。
那我们先讲为什么哥伦布节要放假，就是在1492年哥伦布在那一天发现的美洲大陆，是不是这样的？
你不错啊。据说呢他是1492年10月12号发现新大陆。
那照你这样讲，你说这个节会变化，是不是现在坊间又有人有传说出来，就是说不是他发现新大陆的，还是
这个节？我跟你讲，很可能会变成一个中国节啊！
哎呀，难不成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其实到了这边来？
哎，你说的很对啊！现在刚出了一本书，你知道吧？据说啦，郑和啊。1421年呢、就已经到了新大陆。
哦，郑和，我是胡乱猜的呢。
你也只有猜郑和，要不然你猜谁啊？
他说的也是。
就是、你总不能猜唐三藏呢，太离谱了，对不对？1492跟1421差很多呢。
差将近70年了。
差不多70年啊。
哎，
中国人比这个哥伦布早发现新大陆70年了，现在出了一本书。
那这个作者是不是啊？
哎，这个作者是老外。
作者是老外，他祖先肯定有中国人的血裔吧？
据说在北京还有一幅地图是世界全图呢，
郑和画的。
据说是那时候 那时候回来以后画的，但这个很多人存疑了，连澳洲都画在里面了，很厉害。
不过照这个方向来看呢、啊嗯，我实在是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存疑啊，因为郑和他的航海路线呢、啊，你要怎么样能够发现到美洲大陆？因为历史的记载，他都是往这个哈、啊、中国的南海，然后下印度洋这边走，要怎么绕能够绕到美洲来呢？
这个就不知道啦。总之啊，他们相信这个说法的人，他证据是很多的、
哦，
而且据说呢，这个哥伦布来这边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很多都是越说越有意思了啊。
嗯，
哥伦布来这边的时候看见中国食物了，
他有记载，他有看到这个啊扬州炒饭，对不对？
你不要问太多了，现在刚刚开始打这场战了。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啊、嗯、，CNN 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哦，
这本书是大热卖，嗯、叫做《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哦，
这个
大家
听众朋友茶余饭后啊、
嗯，
可以去买。我相信中文译本可能早就出来了。
哇，那实在是啊，又再一次扬眉吐气，对不对？
哎、
现在继日韩，对不对？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都是中国人的后裔之外，哎，现在连老美这些印第安人，通通也都是老中的后裔。嗯、
这是两个问题啊。这现在在吵的这个问题是说，1421年呢，郑和比哥伦布早发现新大陆70年，是在吵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要惊奇啊，要是有一天这个翻案成功的话，以后哥伦布节被改成郑和节。
哎呦，真的啊，
那这是胡扯的了啊。
嗯，不过还好啦，这样其实这样改也不会有什么争议嘛，因为了不起就是这个哥伦布的后代，对不对？
对，
他可能会出来骂一骂，说不对。嗯、但是郑和是铁定没有后代来讲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对对对 对, 对，
就郑和是三宝太监。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不是讲这个啊。
哎，
现在在炒这锅扬州炒饭是炒得很热啊。
嗯，
但实际上我在跟你炒另外一锅饭。
你真是麻烦，你提又从什么哥伦布放假扯到郑和，然后现在又要扯去哪？你讲嘛。
哎，1421年呢、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1421年是叫做 AD， 对不对？
对，
就是公元后1421年了、
啊。对，
你要真的扯的话，那要扯 BC 才有意思了。哦，
公元前呢、啊？
呀、yeah。
你不要告诉我，
公元前1421年怎么样？
我、嗯哦、那是非常的远古。
对啊，我要是跟你讲、嗯、公元前1421年，这个中国人已经到了中美洲，当然我不知道1420多少年了，总之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
嗯，
中国人就已经到了中美洲，你觉得怎么样？
哎呀，听起来都是有点不可思议哦。那个时候要怎么过来呢？
你有没有兴趣啊？
有兴趣听，嗯。全世界越多的地方呢，越能够收纳成中国人的后代呢，哎，大家就越高兴。
对，这件事情呢，讲完了之后呢，要听众朋友投票评评理啦。啊，
哎，我们现在难不成开放 call in 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 call in 了。
哦，
等小贝忙完了，他就会开始这个每天在电话旁边守候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指教。
蒙，以后我们有一个专线是直接拨到蒙哥桃花源哈。
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打这个电话。
嗯，我们现在先回到1996年9月。
嗯，
在纽约。
嗯，在纽约。
美国国家艺廊的一个展览会。
牛、
哎。那时候天气很好啊。不过是
秋天，搞不好我在场哎、欸。
搞不好你在场。
对啊 ,1996 年我那一年正好去纽约。
你正好去纽约。你那天去纽约、嗯、你有没有去看这个展览会，一清早就有两个中国人在那里排队，有一个中国人瘦瘦高高的。一开门他就进去了，
嗯，
看完了之后呢，他发表了几句话，然后他就回中国了。
哦，瘦瘦高高，然后他发表几句，为什么他瘦高，记者就会去采访他，是不是？
哎，我只是在形容一下嘛，听众朋友身临其境啊，
哦，
不要问这么多问题啦。
嗯，
总之，总之呢，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就看了一个展览会，丢下几句话，回国去了。
他是出国来观光的，是吧？
哎，他就来看这个展览会，讲了、
啊、专程来看这个展览，
讲了几句话回家。
那这个人是一个药人哦。
当然是药人，这个话就已经上了，我忘记了是美国新闻周刊还是时代杂志。
哦，真的、
啊、厉害不厉害？
厉害厉害
厉害啊！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没这个本事，
就是了，还差太远了。对不 对,
对？
这个世外桃源节目好好做啊！
嗯，就恨没有长得瘦瘦高高啊！
对对对，这个你没办法了。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吧？
你当然不知道，你讲。
这个人是中国啊，也是全世界顶尖的甲骨文专家。
又跟甲骨文有关系？
嗨。
哦，那我知道了。
怎么样？
他来看这个所谓的美洲的展览，结果看到的家乡的东西就是甲骨文啊。
对, 对对，不是扬州炒饭。
哦、哎呦，
看到商朝的甲骨文，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人是了不得的大学者啊，我在绝对没有说看不起他的意思。这个人学问不得了，现在这个甲骨文字典是他编的，你就知道多厉害、
哦。甲骨文字典是他编的。
哎、啊。
哦，那我知道他撂下哪两句话了。
你别急、啊，
我好，
你要先知道这个展览是展什么。
你讲，
这个展览展的文明叫做奥姆文明 （Olmec）。
奥姆文明
听过没有？
南美的、
中美的。
哦，中美的，嗯，
对，这个奥姆文明没有听说过没关系啊，大家都没听说过。嗯、这个玛雅文明听说过吧？
听过。
哎、
嗯，
这个玛雅文明很有名，玛雅文明就是盖金字塔的那个啊，
对对对，
科技非常高的。
对，
玛雅文明的前身就是奥姆文明。
哦，它比玛雅还要早。
对，它就在那个墨西哥半岛那上面。
嗯、哦 ，OK。
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
哎呦，那是是相当。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很可能不是1421。A.D. 这个是1421 B.C. 啊，
哦呦，
你看这个多厉害啊！嗯、那个奥姆文明是玛雅文明的前身啊、
嗯，
也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玛雅高度文明的产生啊，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奥姆文明的这个标记是什么啦？你如果喜欢到中南美去旅游，你可能会看过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圆头啊。
源头，我以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那个 jalapeno， 就是那个。
你怎么，你今天是没有吃午饭的吗？那什么都讲到吃的。
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石头，一个石头工啊，但是被磕成一个胖子的脸这样。
哦，圆圆胖胖的脸。
对对对，厚嘴唇塌鼻子横眼睛这样子。啊，这个是奥姆文明的标记。
嗯，
但是这一次的展览呢，是奥姆文明出土的一批古物，在纽约国家艺览展览，很重要的一个展览会。
嗯，
展览里面有几根呐、啊，有些小小的柱子啊，你就像这个中国人刻的这种图章一样，小小的柱子是玉石做的。
哦，是玉啊，他们也来玩这套。
哎，中南美人很喜欢搞玉。
哦，真的，
玉石上面呢。刻了一些符号，
嗯，看起来像甲骨文，
不是说看起来像甲骨文啊，咱们这位专家来看了、啊、他就丢下一句话说这是商朝的甲骨文，
完全就是商朝的甲骨文，
没错，他也给你翻译出来了。
哦，他还能够读出他的意思来。
甲骨文我拿给你读、嗯、你读得出来吗？
他这位大学者当然读得出来，
没有人读得出来、嗯、他读得出来、啊、
嗯，
当然不是每一句都翻译出来，他有这么几个符号连在一起，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什么。哇，那这样的确是蛮震惊的哦，对不对？
那当然啦、啊、这个所谓的震惊呢、嗯、一方面是美国墨西哥的学者都起来丢鸡蛋了。
哦，他们说这个不是甲骨文，
他们说这是胡扯啊，那中国人在搞什么名堂啊？
嗯，
想想看，假如有一个日本人跑到中国来，
嗯，
他一看这个甲骨文，他说不是，这是日本最早最早比片假名、平假名还要早的日文。
嗯，
那你不给他丢鸡蛋才怪。
没错，没错。嗯，这样就可以推理说是商朝人曾经到此一游吗？
这个商朝人到此一游的说法倒不是从他开始的。
嗯，
他是一个朋友请来的。
嗯，
哎，这个朋友还跟咱们德州有关系了。
哦，
他现在还在不在这里教书我不知道了，听众朋友中间说不定还有人认识他，因为姓徐的教授也是从中国来的，他好像是在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我记得是这样子，但是也许我记得错。
嗯
啊，他和这位甲骨文专家是朋友。
嗯，
他已经多次向这位甲骨文专家推荐这个思想啊，这个思想也不是这位姓徐的教授开始的，很早就有人开始讲。
对，其实这个很早就听过。
对，说商朝人啊被周朝人打败之后啊，城浮浮于海。
对
啊，到了日本啊，或者到了白令海峡这一带的地方啊，
嗯，
再过来到了北美洲，然后下到中美洲。
嗯，我听到的不还不是从海路来的，我听到的是走路过来的。
走路过来的，
因为白令海峡结冰都可以走过来嘛。
这个、我不知道了。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商朝人被打败了之后，有一部分的剩余之民呢，就到了美洲来。哎、这个说法呢、总是没有一个很坚固的证据，因为上礼拜一我们讲了，我们听那个考古队长他就讲了，徐队长他就说这个鉴定一个文明啊，他一定
要
有
文字，
文字、
嗯、
这一下子要是看见商朝的甲骨文那可不得了。
嗯，
那他们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所谓的不解之谜啊，就是这个奥摩文明啊，
嗯，
当它出现的时候是好像是空穴来风这样子，突然它就出现了。
哦，就是突然出现的文化。
什么叫做一个文化突然出现的？就是说它的宗教、医学、社会、制度、文字、工艺各方面突然长出来了，
一下子就很全备了。
一下子就很全备了。
嗯，
这个奥摩文明怎么会突然在那个地方蓬勃起来呢？你知道后面的思想是什么了吗？
就是有一票商朝人。
有一票商朝人，因为商朝人文化很高啊，
嗯，
科技很高啊，
嗯，
就把商朝的一些东西带到中美洲来，促成了奥摩文明的兴盛与发达，那才带进来这个
玛雅文化。
玛雅文化，
嗯，我那这样说起来，就是商朝人已经把他们高科技的酒池肉林啊，通通都带到这边来了，
嗯。所以要不然哥伦布来的时候怎么会有扬州炒饭，所以
也是啊，
所以你没看那个墨西哥菜跟中国菜有一点像，
对，还蛮像，而且还真的是酒池肉林。
对啊，我们上礼拜五不是讲了吗，讲那个什么什么小馆啊，
嗯，那个穿插小馆，
哎，穿
插
小馆，那个插卤小馆，我们应该建议他卖一点墨西哥菜。
Paper steak 好吃。
好了，那我现在就要听众朋友投票了
啊，投票投票、
对对对，这个说法当然美国人墨西哥人是非常生气，可是中国人是极为高兴啊。
嗯，
以前都是大家乱讲，现在是有学问的人一看、哎、这个中国字嘛，哎，
甲骨文都跑出来了，
甲骨文、对，这应该变成一个成语啊。
嗯，
甲骨文都跑出来了你还讲什么。
嗯，对对，
好了，那现在就投票啦。
嗯，
听众朋友认为商朝人跑到中美洲来促成奥摩文化发达，促成玛雅文明的，请举手。
哎呦，黑压压一片，
就是
大家都举手。嗯，
是啊，大家都举手。
嗯，
那反对这个说法的请举手。
嗯，是汉奸。嗯，
哎，没有几个汉奸，不错。很多很多华裔美人还是喜欢这个说法。
嗯，不过小贝蒂冒个险好不好，
怎么样、嗯、
这难道不可能这个奥摩文明这些人他们也是同一个时间就发明出甲骨文吗？
你说他们跑到中国促成，
他不用去学嘛？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是哎，就有那个 idea， 他文字就是写成那样的象形文。
小贝啊，你这个今天早上是吃了扬州炒饭还是什么？你今天怎么好像表现特别特别好啊？
真的、啊，
嗯，
就非常的充盈是吧？嗯，
对 对，
想得很全面。
哎、这个说法还真有点道理了。
嗯，
那我们又该播插播啦。
好，我们插播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大家揭晓。
好。
Oh 蓝天还蓝，比海洋还宽，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从天长地的爱，比黑夜还深，比死亡还强，比永恒还远，比时间还长。你的慈爱长存，比万星还要高，比无限还要多，比海沙还要无数，比银河更多，比天堂还要美丽，比永生还要宝贵，比复活还要荣耀的爱。
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正在谈，到底这个奥抹文明啊，是不是跟商朝的文化有关系？
对，到底是奥抹人是商朝人，还是商朝人是奥抹人，对吧？
嗯，
这个跟你刚才讲这个郑和太监的问题一样，因为现在没有人是奥抹人的后裔，对不
对？
对
啊，
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怎么讲文化资本跑到中国来给你反过来考证考证。谁说那个是你们带来，说不定是我们带过去的。
对啊，我就在担心万一一证明，原来我们炎黄子孙啊跟这个 Amigo 呀，原来之间有这么深的渊源，
是啊，
我们还得叫他们一声爸爸的，那就麻烦了。嗯，
对啊，所以现在你们看中国人跟墨西哥人交情很好啊，对不
对？
对，
这个倒是一个铁证，巴黎巴黎，
啊，
嗯，
你家哥吵的一定是墨西哥人，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去很多中国餐馆吃饭啊，
嗯，
其实后面的大厨、二厨好几个是墨西哥人。
据说他们墨西哥人自己票选最喜欢的老板就是老钟。嗯
嗯，然后在中美洲、南美洲啊，这个中国医生啊，
嗯，
墨西哥人很喜欢。
对
对，西班牙人
信任中国人。
那我再给你多一点证据啊，那不单是甲骨文专家说那是商朝甲骨文了，
嗯，
中国的古文化和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古文化中间确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嗯，没错，嗯，
但是呢，君不知啊，所有的古文明中间呢，啊，第一，彼此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嗯，这个我听过，嗯，
哎，你知道这个中南美人啊，玛雅人，他们下棋，他们是下什么棋，你知道吧？
他们也下棋，不是西洋棋吧？
哎，他们不是西洋棋，
难不成是我们的这个象棋吗？
不是，
哦，那就是这个围棋咯。
也不是
Chinese chess 跳棋咯，
通通都不是。
刚才这些棋就是中国人下的，还有什么棋？
嗯，有一种棋，我把它叫做十字棋。
十字棋，
这个棋盘很大，是一个交叉的十字。
嗯，
两个人面对面坐的。
哎，
怎么下我搞不太清楚了。
嗯，
这是中南美人下的棋，但是这个棋呢，你知道还有哪一个民族有吗？哎，
中国人有下这种棋吗？
如果中国人下这个棋，那就好办了。这个棋是印度人下的。
哎，你又又扯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棋盘是长得跟他们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哎，印度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古迹，在这个庭院里面建了一个大棋盘。
哎，
他用他的宫女去下棋。
哦，一个很大的地方。
哎，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他们的文化和印度人的文化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像的。
哦，就是看棋这个方面。嗯哼，
对啊。
哎，那我知道了啦。
怎么样？
我知道，完全了解了啦。
什么什么完全了解了？
你看这个中南美洲的人，对不对？他们就是呢，中国人跟印度人生下的后代，对不对？很像嘛。这个解释最合理。早期的一个中国爸爸娶了一个印度妈妈，嗯，就这样。
哎，小贝，我刚才称赞你，现在又不行了。
现在又不行了，现在又胡来了，
好吗？对对对，那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啊。
嗯，好。嗯，
这个我问你，中南美的金字塔跟埃及的金字塔像不像？
嗯，下面很像，上面不像。
怎么讲呢？
埃及的金字塔是一个就是锥体，就是它的头是尖的。
对，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玛雅文化金字塔呢，它的上面呢是一个平台。
嗯。还有呢？
还有玛雅文化的金字塔是可以从外面这样阶梯爬上去的。
嗯，
那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呢？你什么事情都要从里面来做。
啊，我就等你讲这个。
哦，
其实埃及也有阶梯的金字塔。
哦，真的啊？
它就是所谓阶梯的，就是你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楼梯一样，一层一层一层。
哦，但是不是那个常常画面看到那个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哦，
不是。
还有类似的东西就对了。
非常类似，不但如此，哦，这个当然是我听人家讲的啦。
嗯，
啊，
嗯，
就是说这个金字塔的底盘呐，啊，它的坐标啊，它的方向啊，它的功用啊，都是非常像的。
哦，非常像。嗯，
哎，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金字塔不容易盖。
不容易盖，对。
那搞到今天呢，埃及人、印度人都没有在讲说这个玛雅人是受他们影响，
哦，
所以才有高度文化，他们都没有这样讲，哦，
他们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就
哎，对对对对，这个中国人呢，就是喜欢怎么样啊？
嗯，当老子，
就像你上次讲的，喜欢做人家的老子，不喜欢做人家的儿子，
没错，嗯，
啊，所以第一点。这个甲骨文专家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嗯，
他跟你有相像的地方，他跟其他的民族啊有更相像的地方。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嗯，
所有的古文明中间都有很多所谓形同神似之处啊。
对，
这是第一个要点。
没错，
请投赞成票的听众朋友稍微想一想啊。
对，
第二个要点记得吗？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讲？因为奥摩文化会突然蓬勃起来啊，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带着高度的科技，这件事情让人家很惊奇，很费解。
嗯，又有外星人之说
了，就是了，所以外星人到处降落了。
对呀，啊，他们也太无聊了吧？
哎呀，
跑跑这里，跑跑那里，太无聊了。
对呀，啊，哎，问题就在这里了。
嗯。
不但奥摩人的文明是突然发达的，我告诉你，埃及人的文明突然发达的，两河流域的文明突然发达的，黄河流域的文明突然发达的，一发达，你怎么知道它叫古文明？就是它一发达出来的时候就把你吓坏了。
嗯，一开始就很棒了。
对，你知道个玛雅人3000年以前所建立的天文台啊。
嗯，
你看了那个图画，我问你是什么，你一看就说啊，这个是天文台嘛。
嗯，
它就是一个圆屋顶。
这个我听过。嗯，
它对于一年到底有多长那个精确的程度啊， 直到20世纪我们才赶上它。他们的天文历算非常有办法。
对，
你知道这个在巴格达挖出一些小瓶子，
巴格达，你一下就跳到了，
我就跳到这个伊拉克去了。
伊拉克，
对不起啊。巴格达拉出一些小罐子，这个小罐子像中国人所做的这个小鼻烟壶一样的陶罐子，对，
他们也来这一套，
不是，它里面有个碳棒，
碳棒，
圆锥形的一个小棒子，
哼，
这个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吧？
不知道，挖鼻子的吗？
不是挖鼻子，挖黑了，不是这样，这个东西叫做巴格达电池。
啊，电池啊，
对，它会放信电，没有搞错啊。
哦，那他们那时候弄电池要让什么东西动起来？
是，大家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啊。它的电池的这个静电的威力是非常小的，可是确实它就是搞这东西用的，而且很多。所以他们现在大部分的猜想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静电治疗法，有没有？
哦，这个有可能啊，
不知道啊。可是
哪里痛就放在那边，要放电，它就抖一抖就好了。
但是确实有好几个国民，他们显然会用类似电镀的方法来做复合的金属，是很厉害的。
你这很厉害啊！你说我们现代人就算受了大学教育，你放到旷野里面叫你变个电池出来，打死也弄不出来。
对啊，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例子，像中南美，像秘鲁这一带，特别的专长就是用大石头来盖东西。
大石头，
一个大石头可以360吨，这么大，它给你切的方方整整，两个大石头中间你连一片纸都插不进去。
那时候他们是用什么东西切的？
问题在这里，我要能告诉你的话，我在这里做节目啊。它不是一两个大石头啊，这个大石头在他们堆起来就像小孩子弄玩具一样这么简单啊。
哎呀，
我们和听众朋友讲过嘛，
这
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就是金字塔。
对，
对不对？
那么多块的大石头，
它那个是上吨上吨的大石头。你要是据说你把这个金字塔的石头，你要是切成这个一尺一尺见方的这个小块的话呢，那个最大的金字塔，你把它全部切成这样的小豆腐干块啊，排起来可以绕地球的2/3。
哦，真的这
么大？它里面可以有一个通道是200尺深，几千年它不垮。
没有
钉子，没有钢筋水泥，就这么摞起来的。
厉害厉害。
这些文明通通都是突然蓬勃发展起来，每一个文明都是这样。它有社会制度，有医药制度，有宗教制度，有社会阶级，有文化。尤其是高度的建筑技术。大家都是突然起来的。你为什么老是喜欢讲说这个是因为受了那个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个东西。所以才会被人家骂嘛。
哎呦，可我们现在这样讲，我们会被人家骂。
那是不错了，那是不错了。那第三个啊，你还要考虑一件事情啊。
还有一件事，
尽管这个文字是鉴定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文化是否真正被称为文明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啊。可是所有的古文化里面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你知道是什么的吗？
都有象形文字。
不单是如此，就是他们文字的发明一定比所有其他的科技要落后很多很多。
哦，这倒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你就说已经很会了很多东西，然后文字才慢慢发展出来。
没错，你说什么叫做发明文字？发明的文字，我想听众朋友有这个常识，你在文字的萌芽期一定是简单的象形文字。你看呢，埃及的这个所谓的象形文，从哪里弄出来的？
从哪里啊？
对啊，
埃及人从金字塔挖出来吗？
没错，金字塔的墙上啊，他们的埃及大图腾柱啊，非常非常高的石柱子。你知道这些科技是了不得的，你怎么样把一个70尺长的岩石柱子从这个石矿里面可以坐船运到你要去的地方，再把它站起来，你知道怎么弄吗？
现在以现在的这个船啊，起重机可能都还做不到，
现在都还没办法做。
嗯，
他们当初就有这个本事。 所以到现在还有人在研究啊，是不是用风力啊，是不是用什么东西，哎呀，大家对这个东西兴趣可大了。
嗯，
这么高的科技，他们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啊？
居然是这个丑丑歪歪斜斜的象形文字。
对，不单是丑丑歪歪斜斜，而且是出奇的象形文字。
嗯，
什么叫做出奇的象形文字？就是鸟就是鸟，太阳就是太阳，下雨就是雨，这个叫出奇象形文字。
这很难令人理解哈。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人总觉得说呢，你只要有那么高的知识的话呢，应该文字应该已经很发达才对。
对，因为你牵涉到演算了，你想金字塔的这个计算，建筑工程的计算，你不可能没有符号，你不可能没有语言，你不可能不坐下来算。
对呀，而且你看那个时候埃及人当然不会用阿拉伯数字啦，对不对？那就很麻烦，要怎么算呢？
这很难讲，也许是中国人教他们怎么算的。总之，文明的发展就像商朝的甲骨文，甲骨文你固然看不懂啊，可是你知道它是相当初级的文字。
对，
他人家跟你讲说，哦，这个叫做山，你就知道，哦，这果然是刻了个山。
对，
对不对？那时候的文字不但简单，而且大部分能够留到今天的象形文字总是被雕刻的。好了，所以我在刚才的称赞你一下怎么变得这样聪颖过人。这时候你如果用文字来作为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比较，你就出现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出奇的象形文字一定具有它的幼稚性和简单性。刚才说了，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太阳就是圆的，下雨就是点点儿，这是想当然耳。它想当然耳的简单性彼此有很强的类似性。因为你要发明一个字叫做山。我跟你讲，埃及人、中国人、印第安人恐怕都是同样的科法了。太阳就是太阳，星星就是星星，人就是人，下雨就是下雨，房屋就是房屋，鱼就是鱼。那唯一的例外是上次我们讲过的，中国人的天是只画了一个人形，其他人都是画了一个圆形啊、锅盖形啊。还有呢，中国人不怕麻烦，中国人画鱼啊，连那个鱼鳞都给你画出来。
这叫锱铢必较嘛。
中国人画门呢，不是一扇门，我们是两扇门，连个门框都要画出来。
比较详尽一点。
对，因此你不能说他的文字像我的文字，所以这些叫做商朝的甲骨文。你如果看这个出名的甲骨文教授所举出来的例子，你就知道了，那些他认为是商朝的甲骨文的文字啊，一定是特别简单的图形。像山这个字就是他所举的例子之一。你山不这样刻，你还怎么刻呢？对不对？
对呀。
所以你不能说这些字相像就是中国人带给他的文字，不可以这样讲。他举出的例子说一二三四的二，他说人家刻两横那个是二，刻三横是三。
这个硬要把人家灌输是抄袭我们的，
这个有一点。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说法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啊，我不是在这里考古。那你说这些的所有的被称为上古文明之谜，有没有谜底啊，小贝？
我想你讲这么多铁定是有啦，不然你应该讲那么多干什么？
我们虽然是有啊，有谜底啊，可是非常不幸，怎么样啊？
被大家遗忘？
不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哎呀，
没时间去讲。
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听众的心中就好了。到底为什么全世界这些古文明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样的具有高度的智慧，
突然蓬勃起来，而且规模全备，天文历算、宗教律法、医学，
对，
还有呢，他们为什么彼此之间有许多所谓形通神似的地方？还有呢，为什么他们在科技文明这么高的水平之下呢，却有这种涂鸦式的象形文才开始发展？
这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
这只有一种解释啊，在这里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119事件。
哦， 119事件。嗯，
你知道什么是911事件对不对？
我知道。
哎，那、你知道什么叫做119事件吗？
就是把911事件把它倒过来就变成119。
哎呀，那我知道，这为什么叫119？你知道不知道啦？
因为这个可能是代表圣经的某一章节的号码哦。
小费今天果然聪颖过人，
咦，不错吧？
听众朋友，没有圣经，赶快打电话来
281-561-9747。
281-561-9747，这里面有两个幺，也有一个九，对不对？
你要解开这个谜，你一定要有一本圣经在手里。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有圣经的话呢，就可以先去找了，不用等到下一周了，
不用等到下一次
去找圣经创世纪11:9就对了，
就第一本书的第11:9。
这个119世界解开所有上古文明的谜，那就是一切上古文明之谜的谜底。
哎，我们下一次来，有待下回分解、
对，所以小贝继续好好表现，多吃几碗扬州炒饭。
好的。
我是多玛，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段我们老师耶稣的故事。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老师耶稣救了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那个人得救以后就到处传扬我们老师的名。一次我们同老师一起又坐船回到了这个地方，众人们都在那儿等候和迎接我们的老师耶稣。突然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字叫雅鲁，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路，俯伏在我们老师耶稣的脚前哭着求说：夫子啊，可把您给盼来了，我有个12岁的小女儿，现在得病快要死了，求您到我家里去一次，把手按在她身上，她便能痊愈，可以得活呀。这雅鲁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和众人都不一样。还记不记得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一天到晚的找我们老师的毛病？按道理说，这管会堂的应该是最亲近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可他今天这惨相，跪在老师面前求，可真让人感动啊。我虽然见过老师行过好多的神迹，但听见这样的要求也觉得有点吃惊。他的12岁的独生女儿，自己的掌上明珠，也就是他的心肝啊，今天要死了。这雅鲁他就毫不顾及众人的围观，更不怕那些他要每天和他们打交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会怎么对他说，跪在老师面前求，老师要不去的话，看那样他就不起来了，情形十分的感动。马太脸上出现了同情，菲利仅仅能压制住自己的感情，我多马呢却望着老师的面孔，要知道他的意思如何。其余的几个师兄们呢，就努力的拦着这些众人，不要让他们挤过来，因为围观的人太多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们知道老师不能不答应，因为他最爱人，尤其是对这些有诚心的人，他更是愿意帮助。于是他便答应了耶鲁的要求，让耶鲁在前边领路往他家行去。耶鲁在前边走，老师跟在后边，其后便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再往后边就是那一大群的人，还有好些因为好奇的人便抄路赶到我们前头，这样一来反而堵住了我们的，把我们这群人全给包起来了。这些人不知道是要看热闹呢，还是好奇，还是有需要，围观和跟随的人呢是越来越多，简直难以行走。你说这让人急不急？最急的是谁呀？当然是雅鲁了，因为他女儿躺在那儿要死呢。就在我们前拥后挤，左推右挡，想着给他们开出一条路来的时候，突然我们老师又停下来了， 转过身望着后边跟随的这一大群人，这么一来这大群人突然都寂静下来，到底怎么回事了，不想去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老师耶稣。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是谁摸了我的衣裳？没有人回答，他打量着大家，似乎在寻找什么人。我们这些人当然也大惑不解啊，我心里想，您这是什么意思？好几百口子人前拥后挤的跟着您，您现在要问说谁摸了您的衣服，那还有好多人摸我的衣服呢，不用摸他也能碰着你，什么叫做擦肩接踵啊？您现在停下来找谁摸了您的衣服，这不是眼看着就被挤得个水泄不通了，过一会儿咱们就都寸步难行了，您也不看看雅鲁站在这儿急得这样。师兄彼得这时候耐着性子，一边推着拥挤的人群，一边对老师说，父子啊，这众人都这么拥拥挤挤的紧靠着您，您还要问摸我的是谁吗？彼得这话的意思是说老师有点太过分了，可是把话再讲回来，咱们老师耶稣绝对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啊。老师一边回答彼得，一边用寻找的眼光望着众人说道，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老师继续四顾着这群围着他的人，等待他们的回答，再看这群人站在那儿鸦雀无声，好像每个人都把手藏在后边，似乎向老师说，我没摸你，我没碰你。这时候突然有人哭了起来，只见人群里挤出了一个女人，一下跪在了老师的面前，她脸上充满了平安和感谢的眼泪啊！她先是感谢我们的老师，然后就不顾一切的在众人面前讲述她悲惨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妇人原来家境还不错，可是在12年前她犯上了一种病，这病叫血漏。在这12年当中，他已经看了好多的医生，找遍了他所有能求的，同时呢也花尽了他所有养生的，他现在已经是一贫如洗，血呢还是照漏不停，看来他的生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可是在这些日子里，听到众人们开始传说有个叫耶稣的到处施神迹，他的希望也就是要见一见这位耶稣了。今天早上听说耶稣要上岸，他就跟众人们一起在岸边等，但是他这心里边一直在挣扎，怎么向这位不认识的人求呢？这不眼看着耶鲁放下自己的大架子跪在老师面前为他女儿求生，可是我这妇人怎么能当着这么多的人把自己血漏这件事儿给说出来呢？心里边实在是难呐。可是当他见了老师答应要医治耶鲁女儿以后，他的信心呐就一点一点的增，他心里就想，我不用向他求，我不用向他求，我只要摸一摸他的衣裳，我就能得痊愈呀。于是他就拼命的往里挤呀，心里想着说，我只要摸你的衣裳，我只要摸你的衣裳啊。神奇呀神奇呀我的主，这女人一边哭着一边的说，当我摸到你衣裳的时候，我就感到有能力传到了我的身上，我那血漏的源泉就干了，我可以感到我身上的灾病就立刻好了。主啊，你让我怎么感谢你，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啊。只见老师耶稣眼睛里露出非常大的喜乐，亲手把这妇人扶起来，说了一句让我们难以忘记的话，女儿啊，是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仔细想想，是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多么美的叮嘱啊。 众人们都用着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妇人，就连我多马的心里也对他敬慕几分呢。你说说，这一天到晚的有多少人来看、来听、来摸、来蹭、来撞耶稣啊？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能像这位妇人一样得医治，并当着众人的面让这位主基督耶稣除去他的羞辱啊？在当时，这血漏的病和大麻风一样，是一个不洁净的病。哎，很可能这个妇人因为着这个病被许多人遗弃，她心灵的无助和孤单，加上她肉身病痛的软弱和折磨，让她这个人不能够完整，不能够做她想做的事情。我在这儿凭着良心讲句老实话，你说咱们众人哪个人的心里他没有个漏洞？每个人的洞可能有大有小不一样，可能有的人是在这儿漏，有的人是在那儿漏，可是这结果呢，不都是漏吗？漏是什么意思啊？漏就是不能保存。咱们这些人他就是保存不了从神那儿来的祝福，更保存不了从神那儿来的爱，不管是喜乐呀、平安呐、啊，可能一天在咱们心里头，第二天就又漏光了。这大罪小罪的在这心里头啊，把咱们这个灵魂弄得是千疮百孔。要不然怎么有人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呢？什么叫身不由己啊？想干的事儿干不了，不想干的事儿却偏又干了。哎，人呐，漏神给咱们多少咱们漏多少，你听多少道，你看多少神迹，你要是漏的话，你是白听白看。你说咱该补不该补啊？可是咱到哪儿补去呢？这位妇人他刚才说了，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钱去寻找医生，可是他呢，心灵的创伤更大，失望更多。今天他找到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把他全心的希望都放在了主的身上，因为他有信心，今天耶稣就称他为女儿。因为他有信心，今天他就得医治。因为他有信心，今天他就得平安。这位妇人就满带着感激的心情平平安安地走去了，真让人羡慕啊。就在这说话的同时，远处跑来一个哭着喊着报信儿的，拼命地挤进了人群，雅鲁住子，雅鲁住子，一把抓住了雅鲁，就跟他说，住子回家吧，别再劳神这耶稣了，您的女儿已经死了。再看这耶鲁惊慌失丧，两眼发直，泪像泉水一样涌出，看看耶稣，再看看这家人，怎么办呢？哎呀，心里充满了埋怨，最后一眼的女儿还没看上。这报信的不由分说，一拉着雅鲁就往外冲啊。老师耶稣说了一句话，雅鲁，这时雅鲁停了下来，回头望着耶稣，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雅鲁脸上露出了一线的希望，是啊，这不是眼看着这妇人就是因为她的信得救吗？我这个人，哎呀。于是耶稣便带着我们随着雅鲁快快地向他家行去。这时候大家也不挡路了，我跟在后边一边颠一边小跑的，心里想，哎呀，你现在走这么快有什么用啊？这孩子已经死了，这冲什么劲儿？现在到那儿能干什么呀？我们还没走到雅鲁家大门口，就开始听到里边又乱又闹，好多人在捶胸嚎哭啊。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谁家死了人的话，总是有亲戚和朋友来这儿哭，如果不够的话，他们还会雇一些人到这儿来哭，主要啊是要那个悲伤的气氛。 雅鲁是有身份的人了，这起哄架秧的人更多，他平时的好友当然会去帮忙，那哭啊闹啊声相当的大。到了门口，老师耶稣只吩咐彼得、约翰和雅各跟他一同进去，我们众人都在外边等着。您要是想知道老师耶稣进到院里以后发生了什么故事，我等到下回再跟您细细的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